150年来，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
佳美讲宗。
欢迎收听佳美讲宗，我是吴爽。这个节目中播放的都是来到中国传福音的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生命故事。中国内地会对中国教会有卓越的贡献。当中国内陆地区仍然对外封闭的时候，神已经感动戴德生牧师在1865年创立了中国内地会，为的就是在中国大地上遍传福音。这个先驱性的宣教行动刚开始的时候备受质疑，也不受中国人欢迎，重重的难关却挡不住宣教士的满腔热诚。曹雅芝是第一个到温州传福音的基督教宣教士，上次我们介绍了他在温州留下了特别的脚宗，因为他只有一条腿，他得了一个独脚翻人的称号，因此他留下的就是一个瘸腿人的佳美脚宗。虽然当时的中国民风封闭，家家户户拜祖先，女孩子都要绑小脚，村民信了主也饱受欺压歧视，但是曹雅芝牧师和他的师母对神大有信心，传道不灰心。他在1868年为温州第一位信徒叶中杰施洗，又设立了一所男校崇祯小学，曹师母就兴办女校，创立了育德女校，二人又于1880年开设了温州最早的一家西医院，借着教育及医疗使福音在当地逐渐广传。如今在基督徒圈子里说起温州，大家都称之为中国的耶路撒冷。我们接着上次的节目继续聆听1920年的时候，在多伦多一家养老院中，白发苍苍的曹雅芝夫人回忆她和曹雅芝先生如何面对这许多挑战，又如何经历上帝的保守。
斯嘉太太，您今天起得好早啊。
我昨晚做梦，又梦到了温州，醒来之后就看到你为我挂在墙上的这幅寿帐。元夫初来之日，道之未行，横逆之来，无端之悔，皆隐忍而受之。唉，中国人的语言是多么精炼呐。
您是在说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吗？
哎，护士小姐，你们这一代人大概只听说过义和团运动。其实我和曹雅芝先生在温州的每一天生命都受到了威胁。我到中国的第一年就赶上了天津教案，那天晚上我的丈夫忧心忡忡地走进卧室。
亲爱的，这两天外面很乱，我在想我们要不要离开温州几天避避风头呢？
出了什么事儿啊？
昨天晚上门板上又贴了一张新的告示，说我们的死期将近，不早不晚会是在8月初8。
前些日子门板上不也贴过好几张告示预言我们的死期？但我们现在不都还好好的活着吗？
今天早上有一群人闯进学堂，翻箱倒柜地寻找婴儿尸体，他 他们既然能够闯学堂，就能够闯住宅。我担心这样下去，他们会像杀死天津的神父和修女一样的攻击我们。所以我想，我们是不是该离开几天，过了八月初八再回来呢？
你知道我更担心什么吗？我怕我们一旦离开，就再也回不来了。
如果是我一个人的话，当然没关系。但现在，我是一个有妻子的男人了，我必须保障你的安全。
只有上帝能保障我们的安全。借用一句刚学会的中国俗语，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既然你这个独脚番人敢留下来，我这个大脚番婆就更不打算走了。
那后来呢？
后来，当然我们这对番人、番婆都没有被杀死，不然今天怎么可能躺在这儿跟你讲故事呢？最初几年，当地人的怒气都集中在我们这两个外国人的身上。后来，温州逐渐有人开始接受耶稣，可以出气的物件就多了。有穷寡妇被人打死，有老人的房子被人纵火烧了两次，被赶出去等死。有的人家呢，快成熟的稻田被抢割了一半，剩下的也被践踏得不像样。另一户人家的农具全被砸坏，而且不许在公用道路上行走。在温州的25年里，我们的福音堂不知庇护了多少名避难的基督徒。我也不知道为他们擦干过多少眼泪。让我最难忘的是那年初秋的一件往事。
阿菊啊，既然主耶稣来接你，你就平安的去吧，我们将来必然在天堂相会啊。
喂，阿明，你老婆死了，你打算怎么给她办后事啊？
三叔啊，劳动您，我和阿菊都是信了真神上帝，总要按照耶稣的规矩来埋葬她。
阿明，我们中国人讲究的是死者为大，入土为安。即便你没有钱做头七、做道场、念超生，总也得给阿菊烧烧纸钱、点点香吧。
吴大爷啊，那个基督徒是不相信轮回转世的，也不可交给通灵啊。
你老婆活着的时候喝了洋人的迷魂药，让你信了洋教，得罪神明，所以短寿夭折。现在他既然已经死了，要是不按照祖宗的规矩去晦气，可要坏了我们四邻八舍的风水，惹恼方圆十里的土地公。
阿明，阿菊跟了你这么多年，你总不能让他死无葬身之地吧？
实话告诉你，这一年来村里已经有不少人受了你们的蛊惑，要是再不给点颜色看看，这场耶稣瘟疫真不知还会害多少人。我们全村人都商量好了，你要是真的忘了祖宗，昧了良心，就别想把棺材抬进村，也别想把尸体抬出门。
叔伯大爷们，你们可不能这么为难我呀！这样的天气，尸体放上3天就会发臭的，请你们行行好，行行好吧。
不管阿明如何苦苦哀求，邻居们都不肯让他埋葬妻子。 有几位信徒前去劝解，反而被那些邻居暴打一顿，并且把他们的辫子系在床脚上，让他们一边闻尸体的臭气，一边眼睁睁地看着别人烧香烧纸。
斯大太太，现在我明白为什么在《使徒行传》当中记载铁土罗把使徒保罗看成瘟疫了。
哎，在温州人的眼里，信耶稣就是得了不可救药的绝症或者是癫狂症。几天之后，阿明冒着生命危险逃到温州，向我和曹先生哭诉。
师母啊，阿菊的尸体已经开始生蛆了，我究竟该怎么做才能对得起阿菊，又不会对不起主耶稣呢？
阿明，好儿子，阿菊已经安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他在地上的肉身虽然会腐烂发臭，他将来复活的身体仍然是柔美的。
牧师啊，请你去求求知府大人给村里的长老传一句话，他们不要这样作践信耶稣的人啊。
阿明，难道主耶稣不比知府大人更有能力吗？
我看村里的天主教徒吃了冤枉的官司，只要请法国神父一出面，就没有不能了结的事儿啊。
阿明，我们的主不是包揽辞送的主，我们一旦惊动官府，岂不更让人觉得信耶稣的人都是仗着洋人的势力吗？让我们先跪下来，为这件事情一起祷告吧。
正是信徒们在常年的迫害中显出来的忍耐与平安，反而吸引了更多的人来寻求真道。这件事之后没多久，又发生了假身教案。我们住的房屋、校舍以及礼拜堂，在一夜之间被暴民全部烧毁。若不是曹雅芝先生急中生智，用他的拐杖插在衙门的大门缝里，撬开一条缝，使我们得以逃生，啊，恐怕我们都会被暴民撕成碎片了。那年温州大概有200名信徒，只有2个人因为害怕而退缩。一年之后，我们回到了温州，重新修建教堂，重新召集信徒。渐渐的，温州城里又传出了赞美的声音了。护士小姐，这就是神在水火之中赐给我们的果子。
斯大太太，我实在不能想象，如果基督徒不能够埋葬自己的亲人，不能够保护自己的住宅，多伦多的教会将是什么样的光景啊？
早在25年前，温州教会就把答案绣在这面兽掌上了。足赖上帝庇佑，使得教行草野。没有上帝的保守， 我们的栽种和浇灌都不可能带来生长。每隔几年，神就允许这样的试炼来到。这面兽杖绣成的童年，温州发生平阳神像事件，五年之后又是震惊世界的义和团事件了。
每天都这样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您和斯大先生是怎么样熬过来的呢？
在异国他乡，我们唯一依靠的就是神，而呼求神唯一的途径就是祷告。因着祷告，神存留了我们的性命，因着祷告，神也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那年元旦，曹先生对我说：
亲爱的，我们有了妇女布道团，也有了平信徒布道团，中国的弟兄姐妹已经自发起来领人归主了。
你是不是想说，我们现在更适合站在他们背后为他们代祷呢？
我的心愿都瞒不过你。其实我盼望神今年每一个主日都能赐我们一个灵魂。
既然神给你这样的感动，让我们每个星期都为这个数字来仰望他吧。
日子一周一周的过去了，眨眼间又到了岁首年终的时候。
娟儿姐，你看，教会洗礼册上不多不少添了52个人名呢。
娟儿姐，你怎么了？为什么脸色那么难看呢？
亲爱的，我忽然想到，为什么年初的时候没有向神多求呢？你看，我们何等限制神的作为，若是我们大大张口的话，他早就透过我们做更大的事了。温州城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儿童便超过了尼尼微大城，而我一年只向神求52个灵魂。
我永远忘不了那天娟儿姐脸上那种懊恼痛悔的神情啊。
如果我的教会一年能有52个人受洗的话，牧师一定非常知足了。
护士小姐，你一定要用自己的脚掌到温州的4乡8镇去踏一踏，用自己的眼和手去数一数集市上窜动的人影，才能明白曹先生为福音燃烧、为温州舍命的心志。也正因为如此，娟儿姐去世之后，我才会以寡妇的身份回到温州，看看寿帐上这两句话：牧师世事乃师母体耶稣之心，承夫君之命，转念温蜀门徒，不辞航海之遥，重赴瓯江之约，以教以养，今者郡之五邑，城之四隅，白叟黄童，微沾教化。
我啊，真想跟着您一起去看看温州呢。
那年和我一起坐船去中国的几位宣教士姑娘们都是你这个年纪啊，看到你我就会想起当年的黎姑娘。 护士小姐，我希望你有一天有机会去温州，一定要去看看温州坟场里宣教士和他们家人的墓碑。光绪十一年，李姑娘刚到温州没多久，就生了重病，当年秋天就在烟台去世了。光绪十四年的秋天，与我们同工不到两年的赛教士在楚州去世。光绪十六年，我在上海参加第二届宣教大会期间，收到电报，得知温州各福音堂一周之内就有四名宣教士去世，六名同工重病。光绪十七年，刚从丧子之痛当中走出来的朱师母因为痢疾去世，他们三岁的小女儿几个星期之后又因为霍乱夭折了，剩下朱德胜教士一个人面对三座新坟墓。过完五十岁的寿庆不久，我迁往上海内地会总部休养，在病床上收到电报，在我离开的十天之内，小小的福音站里面竟然有九名中西同工生病过世。啊，我禁不住问上帝，为什么不把我这个年纪过半百的寡妇接走呢？为什么要带走那么多年轻人的生命呢？有人说，温州虽有过教案，但没有人流过血，但这些把生命放在祭坛上的年轻人，难道不是殉道者吗？
大太太，温州这个充满这么多悲伤记忆的地方，为什么您还这么怀念它呢？
我和舅儿姐没有孩子，温州教会就是我们的独子，我从来不会遗弃他们，他们也没有把我当外人。为了给我庆生，女校的孩子们用做针线攒的钱买了一副绣字对联，盲人信徒穷人中的穷人也凑了钱买了大红蜡烛，照亮了整个寿堂。我的厨子厨娘一个月只从我这儿领两百文的工钱，却用自己的积蓄招待了将近千名的来宾呢。
要是和这些中国信徒的礼物相比，我们烤的蛋糕、点的蜡烛真的不算什么了。
哎，舅儿爵和我刚到温州的时候，觉得中国人沉默寡言、古板木讷、卫生习惯落后，接受新观念比较慢，有时候甚至是有点残忍。但在他们中间住了二十几年之后，才发现中国人一旦被主得着，便至死不变。他们的热心、忠诚和长久的忍耐，恐怕全世界没有几个民族可以超越的了。
两年后，1922年，曹师母在多伦多这家养老院去世。回想过去的岁月，看见神的作为。1867年，曹雅芝单人匹马来到温州，当地没有一名信徒。1889年，曹雅芝在法国戛纳去世时，温州已经有三个教会，约300名信徒。在1922年，当曹师母在多伦多去世时，单单在温州，内地会便有31个教堂，1600多名信徒。神的工人离开了，但神却从未停止过他的事工。除了曹雅芝夫妇，内地会前后差派了70多位宣教士到温州传福音。上帝使用他们前仆后继的努力，彰显他对温州百姓的爱。温州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谁会想到在那里福音最初的种子竟是由一位瘸腿人蹒跚播撒的呢？
遥远的山上有个小小的民族，问谁来爱这个地方，远山垂帘看顾，愿他分心仆人，将耶稣福音带给每一个人。主耶稣，我的神，求你给我智慧，把平安安慰心灵忧伤的人。你我住在两地，都在神国度里，我们确信神爱这个地方。
以上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本节目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请注明佳美角宗。我们节目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角宗@良友.net。